各位好，今天5月2号，我是散人，吃了吗？您呢？昨天又有个事儿出来了，各位都知道了吧？成都高新区剑南大道呢，发生了一起的典型的报复社会的无差别伤人事件，就是31岁的李姓男子驾驶小型轿车啊，在斑马线右转突然加速冲向行人，随后在逃逸当中继续撞人。其实都不是逃逸啊，那哥们儿我看了，他是专门找一个骑电动车的人去撞来着。然后呢，最终呢被其他车主逼停，下车的时候还拿着把刀，官方定性呢是道路交通事故。妈的，这个反正你愿意这么定性，我也不能说什么，对吧？造成呢1死11伤。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呢，我就觉得说吧，最讨厌的是什么呢？是官方通报的一句话，说为了不造成二次伤害。尽量不要传播其图片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叫什么？应该叫做影像资料吧。我就操你个妈！这个你一次伤害你都没防住，还他妈琢磨二次伤害，这都什么脑子？这是，这个呢不是个孤立，对吧？这我做过一个小小的统计，大概是这样的啊。2019年前后呢。大概年均呢是3到5起左右，有这样的这种现象出现，就是不是说光是撞车用车啊，它还有用刀用其他一些东西的。那大概呢3到5起左右，那这个死亡人数呢大概是个位数，就是没到10人。到2024年呢就是19起死亡呢，就是63人。25年呢是20多起，大概死亡90人以上，应该是没到100人。26年应该是已经，我印象当中有3到4起了，至少有3到4起了，这是我看到的。那这3到4起还是被暴露出来的，如果还有一些没有直接给压下去的，应该还会更多一些。这件事就你可以看到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上升曲线，跟中国的这个经济和社会压抑度是完全一致的一个上升曲线。19年的时候开始有疫情，对吧？然后年底又开始有疫情，然后呢，就是三年的这个变态清零，转手呢，经济上又出了问题，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曲线嘣儿就拉起来了。这其实所有的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有什么特别的那种东西让大家说它有什么跟别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吗？或者是如何如何？没什么，它就是整个社会的这个压力造成的。它跟美国或者其他地方的这些东西呢，它的成因呢，其实是有所不同的。所以您就别跟我搬美国又那么多枪击案件了，这个咱不同的成因。那成因到底有哪几种？原来跟大家交流过，这回呢跟大家呢实际上就都整个的再说一遍啊。这有几种？大概而言呢，实际上外在的因素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是这个高压锅的安全阀集体失灵了，对吧？这一个呢，就是说呢，经济下行，这个社会支持体系啊，是一个崩溃状态，是这样的啊，就是过去这30年啊，这高增长啊，就是掩盖了中国社会太多的矛盾，因为人活的是什么？人活的是一个希望，就为什么人家就是说，人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其实是维系整个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应该叫做先天的因素。如果你知道自己哪天就一下就嘎叽就嘎嘣就嘎了，对吧？这社会一定会特别操蛋。就你看咱圣上明知他，其实你觉得他不知道自己活不到150吗？对吧？他肯定其实是知道的，但是他不知道自己哪天嘎，他一定是不知道的。那可能有大致的阶段，但是他不会知道具体的。如果他知道自己是哪天嘎，比如说一说起来啊，再过5年，这我就一定会死，哪天就会死。你看着，丫现在就打台湾去，你信不信？他就一定会干这事儿。反正我到时候也会死，对不对？那我现在不妨干点什么。这个呢，就是人呢，一定是有希望的。他即使不知道自己哪天死，但是他知道自己虽然一定会死，可是呢，他这一段时间他是活着的，他要有希望。一个社会没有这个希望，那就会麻烦了。所以在30年高增长的状态下，是大家都有希望的。而一旦说我们进入到一个中国人从未经历过的一个下滑的经济周期，这个东西希望就完全破灭了。就是 在很多的国家，他没有经历过这个，一样也会出问题，对吧？那这个随着这种包括像什么各种各样的这种化债、中年失业潮啊，然后资产、房产，就是说白了就是房产嘛，断崖式的缩水的时候呢，大量的原本处于中下层的人，直接坠落哪儿了？社会边缘，就是说白了吧，就是他那个劳威不是说有个斩杀线吗？对。我不知道美国斩杀线到底是怎么样的，虽然我在那儿住过两年，但是这些年没去了，但是我知道中国斩杀线大概是什么样的，而且很难有社会的这种保障机构来进行给他支撑，对吧？一个人的这种希望没有，他的绝望感就会增加，就是他当一个人发现无论怎么努力都没法还清债务，或者是没法维持基本生存，或者原本的生活完全的崩塌，就是你甚至于即使是说你没有还清债务，但是你也是这个就或者是你只能维持基本生存，但是有可能他的这个家庭就完蛋了，对吧？啊，这大的夫妻本是同林鸟嘛，大难临头各自飞，对吧？看不到任何阶层上升或者缓和希望的时候，那社会契约，也就是遵守法律这一块，就心理根基整个就动摇了。这个大概就是这样。而且你发现这一事儿没有？他基本上都是什么人？30到60岁的男子。他女士其实这个倒不是咱说女权啊，女士今很少干这件事儿。他都是这个男子，为什么？一个确实是男人，他这个心理上更多的还是一种就更应该叫暴力性更强一点，对吧？还另外一个是什么？中国还依然是一个男人在支撑整个家庭的这种经济环境的这种责任的一个国家。这个其实没什么，其实很多地方都这样。我到今天，我打工作开始，然后就支撑家里，就是我自打结婚开始，然后就一直在支撑就是整个的家的这个经济环境，这是在我看来这是我一个天然的责任。这可能好多现在的女孩子都可能觉得说，哎，你不傻逼吗？这男女应该平等，对吧？女人也当半边天，你这样的话实际是一个大男子主义也行，没办法，我就是一大男子主义，我就认为这东西那是我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一个男人不能够做这种自己应该做的，或者他没有办法去把这个自己应尽的这种家庭责任或者社会责任完成的时候，那人崩溃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真的，我们可以看到好多的那些，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什么快递小哥啊什么在那儿直接崩溃大哭啊，对不对？你可以都可以看到这个，这是人的一个社会角色。那而且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说啊，主要是这个社会兜底的这一块是真的没有。是真的没有。你好多人说，哎呀，中国有五险一金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去申请去试试看呢。各位，那个东西的条件是多苛刻的一个事情啊，它给你支撑的能不能支撑你自己的这个环境基本生存呢？因为原来很多的时候，就是如果说你，哎，你失业了或者怎么样，你没有家庭或者没有其他一些东西，可能那些玩意儿还能支撑你一下。但是一旦说你失业了，在我们在经济发展的时候，很多人觉得我今年这个月我挣8000块钱，明年我可能能挣10000。在那种心理预期之下，他所购置的那些资产其实就是上杠杆嘛，对吧？上完杠杆之后咔叽没了，这自己工作没了，别说八千到一万了，他可能就一分钱都没有了，或者是直接降到3000了。那这样的话，社会的它因为原来上的杠杆，社会的保障力度是不可能支撑你的杠杆的这些资产的，你原来习惯的生活就完全就崩塌了嘛，对不对？就像那个万青，就是万年什么什么青年万能青年旅社那唱歌的，是大直到大厦崩塌，是不是有这么首歌，是吧 ？OK， 好，那这样的话，你即使是法律在有效或者是这种保障有效的状态下都不可能支撑，何况在中国这方面的保障其实是非常差的，对吧？你包括这个劳动法的执行啊、仲裁啊，然后包括你的这些35岁就给你让你毕业走人呢、啊、这种事情，那基层的这种司法就很难，就是包括保障去支撑的这个事情。还有一是什么呢？要不然你还可以说话也可以， 对不对？你比如说，我真的是不行，我这不行，我对这个不满意，我可以说什么？你也是一种发泄渠道。但是中国又是另外一个，把你这个口子全给，就是你哪怕说话这种发泄，也把你摁住的这种地方，对不对？你社会的负面情绪，它需要一个发泄，不让你发泄，那大家都只能够坚挺昂扬的，对吧？稳中向好的生活着，那你。没有一个发泄渠道，那您想想看，你在一个这个没有发泄渠道的状态下，你的经济或者你的生活在崩塌的时候，然后你又没有这种资本去跟人家再去，你喝个酒去，或者跟朋友去抱怨，你也很难。为什么？因为你这样的话也需要一个成本问题啊，你又做不到，你看。所有的这种社会上的疏解渠道也没有，然后私下的这种疏解渠道也没有，心理上的疏解渠道没有，然后呢，这种能够给他兜底的社会保障渠道也没有，大概就是这样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叫什么呢？就是这种基层治理啊，它有一个这个网格化，它有一个压力，极度发达的这种啊，这个监控和网格化的管理啊，是让人平时其实就很压力，就很压抑的。你可能平时感觉不出来，对吧？在那个时候你看什么都是压抑，整个社会这种压抑的感就给你在物理层面上增强了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心理上的不适感。你可能你原来好的时候你不觉得，对吧？哎呀，我这一个月啊，我这挣好几万块钱，这块有这个有这种什么摄像头，这对我的生活是一个好事。当你没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社会是一个监狱，你原来只是感觉不到而已，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那为什么这个就是原因，整体社会上的这个原因。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年这方面的东西越来越多了，这个是一个。那就有些人一始终在问一件事儿，为什么这帮人不去干政府去？冤有头债有主，对不对？出门左转是政府，那你怎么不去干他去？哎，其实啊很有点意思，这个呢也是一个半理性的选择。为什么叫半理性啊？跟各位说一下，他的这种选择呀是有他物理上的基础的。什么意思呢？就是防御上有非常大的差异。各位，政府机构你看，现在我其实虽然好多年不在国内了，但是咱对国内事儿特别熟。为什么？因为总有人跟我说这些事儿。这您去看那些那个叫什么，政府门口什么这个升降桩，对吧？升降柱，那个柱子咔叽就从地下就升起来了。平时你要是没有人进这个政府机关这大门，很多的政府机关门口那柱子是不往下放的，它不往下放。然后呢，防撞杆有没有吧？你可以去看呢。然后呢，层层的安检呐、啊，然后武装巡逻呀、啊，这给你，如果想去找政府麻烦的话，这门槛是特别高的，对不对？那你怎么可能说直接的这样的能够把这个东西开进去呢？你甚至于你像原来这个杨家这个那杨家那事儿完了之后，您知道这个公安局这方面都有安检了。原来一直觉得说我是谁啊，对吧？我是暴力机关呐。你能把我怎么样？老子是他妈手里有枪的，或至少有警棍呢。我说我受过训练，结果发现不行。后来你就会发现，哎，说他妈警察局这一块儿，他居然有保安在那儿，就是要保安来那个看门，所以你都觉得奇怪。但没错，所以在那个时候开始，就是各个政府机关从物理层面上的防护就已经非常的严格了。你不像是这个在国外，你看我要去那个市一所，哪有门口安检保安，反正我是没见着过。我区一所的市一所还是算少去的，我们区政府区一所就是区政府嘛，对不对？这个京都这块某一区的政府咔叽我去直接就进，那怎么可能有什么保安啥的？那我估计不用我这外国人去较劲，那日本人就该疯了。我交这些税，你他妈就干这种事儿，你防谁呢？对不对？大概这是一个物理层面的防护。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他这个心理层面上，他们是干嘛呢？说是报复社会的核心是什么？宣泄，我要被看见。 那针对普通人，尤其是针对儿童啊、路人呢、啊，他们的心理跟咱们不一样。咱们是说，我操，你丫跟我是较劲，老子就废了你他妈整个这政府，这是可以能，这是我们这种正常的。那如果一旦这人不正常的干嘛，他就真是针对弱者下手。我要被看见，我去砍俩大人，大家哦砍了俩大人，这就算了。我要刀了俩小孩呢，这个不就大家都看见了吗？这个才是他们心理扭曲变态的这种想法，对不对？他们就能以最低的成本，然后呢造成最大的社会恐慌和关注，对吧？他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普通人呢是这个，他也是干嘛呢？他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隐秘的，就是我倒霉了，但是我原来呢也是这个整个的这个压迫系统，就是整个这个社会系统一部分，现在你还在这里，你就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对吧？那而且你最容易被找到，甚至于我不用找你，天天甭管你是谁，你只要是个普通人，你在街上溜达着，虽然你也有可能跟我一样，但是我不重要，这个不重要，我就可以最方便的对这社会造成伤害。这就是这是他们的心理素质，心理上的这种想法。还有一是什么，跟你讲，即使是这帮人，就是这帮人，为什么说鲁迅说强者抽刀像强者嘛，弱者抽刀像更弱者，他们本身是什么，在长期的中国，在长期的高压的统治之下呀，就是这个权力的威慑力呀、啊、已经内化到了这些人的潜意识里了。真的像杨家那样的人是非常非常罕见的。就你像很多的人这种威慑力，你看包括小商贩，包括所有的这些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被驱赶的这些人，对吧？完全你说有几个能反抗的？夏俊峰曾经反抗过，还有包括其他一些人曾经反抗过，都是死在那儿了。那这种威慑力长期的对你心里的压制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它会内化到你的潜意识里。就是即使是他们已经决定自杀或者报复，但是呢本能当中啊，他们依然呢对这个代表权力的这个标志，就是包括警徽、大门，对吧，制服，他就感到恐惧。我在国内的时候见过多少次了，就是你明显看着这个人，你甚至于他你都知道，对吧，他其实没有执法权的，你都不，他只要穿着城管的，就还甭警察，穿着城管的制服，有几个敢跟他较劲的？没有几个的，真没有几个的，真的。有一回我在那儿，在国内那会儿当记者的时候，晚上在一小摊上，在那儿喝酒，直接城管来抄摊来了，所有的人就一哄而散。我在那儿坐着，跟两个这也都是记者嘛，对吧？其中还有一个是律师，然后开始在那儿喝酒。城管说：“你们走啊。”我说不走，老子花钱了，我他妈得喝完了。你要想抄他摊，你别动我这儿啊！我告诉你，我等我交完钱，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别他妈动我。为什么？因为我懂，老子不怕你。但是有几个人真可以做到这一点？不，做不到的。所以这种权力对人们心情，就是内心的那种压制与内化，是一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他们敢于挑战人类文明的底线，但是不敢挑战什么？权力的钢铁外壳。这是这帮孙子最弱的一点，就是他们都可以去，你文明底线我可以随便突破，我可以杀孩子，我可以去撞普通人，但是权力在他们潜意当中，潜意识当中深入骨髓。就像我原来说的那个，我们这帮人，我们这帮码字的做记者的，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小中宣部啊，真的。即使在出国几年之后，有时候我还在想，哎呦，我今天说的他妈的是不是这个有点过分了，我这是会不会有什么后果。我跟您讲，我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刚开始几期是跟一个另外一哥们合作的，然后在他那频道那儿发的，没大概有几期啊，有三五期之后，这哥们说不行，你说的有点过分了，这个我这都在油管上啊，您想想，他说这我不能再跟你一起发了。我说操，去你妈，那我自己发吧。就那个时候我其实心里还有一小中宣部呢，有时候还不太过分，但是由于我这节目是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稿子的，然后那有的时候啪一下说出来，有一天的时候，有一天啊，就是 突然就是聊到咱圣上了，对吧？哎，就我一抱拳，然后挤他两句。这小中宣部那个时候才真正意义上的突然一下，最后的一块残留才突然崩塌了。就是这样，真的。就包括像我这样的人，真的，我第一在身在国外，第二并不缺钱，都会有这样的这种东西。其他会怎么样？就还能说什么？对不对？所以啊，就像这样的这些东西，它就造成了，那只能够这些人他们去干什么？他们是去撞这些普通人，而没有说冤有头债有主，出门作战是政府，很少有这样的人。你张扣扣这些人或者还可以，杨家这样的人可以，很少，很少。大概我估算了一下，十例里没有一例真正能做到这个。能做到就是对报复社会这种事儿，复仇这种事儿，没有，很少，非常少，大概是这样。那这个东西有多可怕？我给大家两个数字，各位就能知道了。中国呀，大概呀有车有多少辆呢？车呀，哈，2026年初的时候，中国的统计是机动车保有数量已经突破了4.4亿辆，其中的汽车呢？就是咱这些汽车啊，咱不说摩托车，这我刚才说4.4亿辆机动车，已经是3.4亿辆了。这是一什么概念啊？就是中国呢，大概四个人里有一个人有车，对吧？啊，这个，因为各位都能理解，四个人一个人里一个有车，那这个东西的杀伤力并不下于在如果在闹市区的话，杀伤力不下于枪。美国有多少支枪呢？美国呀，哈，这个大概呢，民间持有枪支是在4亿到4.5亿之间，我查的数字是这样的。你这两者之间没有太多的这个一个数量级的差异，差不了太多吧？4.4亿和这个4亿枪也差不了太多吧？对不对 ？OK， 那这两个东西获取的渠道完全不同。你比如说，你在中国你想拿到枪是一很难的，菜刀恨不得都实名制了，对吧？尤其我原来跟大家交流过，用枪去干某些人，这个是一个心理成本很低的事情，就是比相对而言比较低的事情，因为离得远。拿刀去伤人其实很难。我跟大家讲，是各位您自己，咱们都打过架吧？哎，有很多人其实这辈子都没真正意义上打过架，真一拳嗨人脸上。是要有一个，也除了您先天生那个刺客或者是杀手圣体，否则的话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心理障碍的，对吧？那像这样拿刀很难，那用车就会方便一些，因为它隔得远，它隔了一层玻璃，就像玩游戏你去夸夸打人似的，它是隔了一层屏幕是一样的。虽然它两者有巨大的差异，但是其实相差的就是没有大家想象那么远。而中国的车它能够叫什么呢？就是这种获取的渠道以及它的成本，说白了是非常低的，对吧？那中国的车便宜嘛，对不对？当然了，现在电动车有可能给你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报警啊、锁死啊，我都怀疑中国大力发展这种电动车是不是还有这个社会维稳的这种因素？因为它毕竟它是一个这种自动化的功能会比较强一点，可以有效的防止这样的这种现中行为吧？那。突发性呢，而且是什么呢？那其实是非常高的。美国虽然枪击案多，但是说白了，它的突发就是说它的这种那个就是这种突发性，它可以通过某一些东西有一定的预防。但是你开车不是啊？开车你这个东西，你只要撞过去就好了。你不能说每个马路上把所有的车都给罩在马路全弄上一个铁壳子不让你出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在中国未来的这些年里，只要它这个东西没有变，它整个社会的压力越来越大，然后呢，对权力的这种畏惧感还是越来越强，那只能够有一个结果，这种事情会越来越多。那至于说你怎么防，我还是那句话，少去人多地儿，其他地方没法防。你像今成都这块他甚至于都没找人多的地儿，我看那视频了，就那哥们儿直接看着路边有几个人在那儿走着，直接一拐把就过去了。这你怎么防？没得可防这东西， 所以啊，就别想，就别琢磨这事儿了。能，反正多小心，只能是说让大家多小心一点，也就是如此。其他的没什么可说的。整体社会的环境不改，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去改的，你改不了。因为我还是那句话，人的生活是什么？它是要有希望的，没有希望的一个社会，或者是说在一个大范围的群体当中没有希望的社会，这个只是出现这种只是一个概率问题而已，只能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